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木桥，在这儿向您请安，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头请到了曹牧师和麦思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大家好。
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以弗所书，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这六章从第一章开始的查考。前两节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序言，因为在写书信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是谁，受信人是谁，而且在信的开头一定有个问安，所以呢这个就构成整个书信的一个序言。以弗所书是如此，有很多其他圣经的书卷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次我们一读到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开始的是一个问安，是一个序言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请麦姊妹帮这两节序言的圣经呢念给各位听。
好，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谢谢您，念得非常的清楚，虽然是短短两节的圣经呢，可是这里头却充满了很丰富的意思。在第一节那里就说到是奉神旨意，那换句话说，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知道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意见，乃是奉神的旨意，他要在书信里头把一些的真理告诉这些的以弗所的圣徒，也给这些圣徒一些的安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个使徒是什么意思呢？使徒最广义的解释就是奉差遣的人，当然如果狭义一点的解释就是指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那十二个跟随他的人。保罗他自己呢，其实呢在异象里头，特别是在他得救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呢，神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也算是见过耶稣的人，他就是成为一个使徒。所以保罗在第一节说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后他所说的话是负责任的，在人的面前负责，在神的面前更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当我们查考这样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很有把握的知道保罗这样说是从神所领受的，他要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位保罗呢，他以前是逼迫主的，是逼迫信徒的，可是呢现在由于神向他显现，他得救了，他又成为基督的使徒，他现在就要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就要把这个恩典再流露出来传给别人。
我们再跟着看下去，看到这个关于收信的人，保罗这样写，他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写给圣徒的，写给已经有生命的基督徒。那么在以弗所这四个字呢，有的抄本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在以弗所，所以我们在这个概论的节目里面呢讲到关于这个问题，认为呢很可能的受信人呢是在小亚细亚的附近的这些教会，那么这封信就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这封信的受信人呢是圣徒，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跟着就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这个忠心呢，原来的意思呢是可信的，就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从前可能是不可靠的人，不可信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呢是成为可信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有没有在生命上有这个改变的见证？
事实上我想那个信心跟忠心也似乎是不能够分开的。身为信徒呢，为人却没有办法让别人信赖，或者是一个为人忠信，但是没有从他所信的那一位主的身上学得忠信之道， 我想这个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讲到圣徒的忠心呢，我相信跟信心总是要连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儿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个人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一开头就说有忠心的人，我就觉得哎呦，如果我不够忠心了，我还没有资格读这封书信，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是做一个忠心的人，才可以能够往下看出神所启示出来这些话语的奥秘。
您讲的很对，忠心实在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在当时的圣徒们，因为有很大的逼迫，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都有这些逼迫，教会里面有异端的逼迫，教会外面有当时政府的逼迫，所以这个忠心这里面的秘密是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忠心、
嗯、
有了基督耶稣的新的生命，有了他自己的救恩，所以呢，他们愿意这样子的对耶稣基督有忠心。那么这个在耶稣基督或者在基督耶稣里这个词句呢，是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信里面是常常出现的，它有几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跟基督耶稣有生命的联系，这是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定义。另外一个呢，讲到基督呢是生活和享受的范围，好处呢不在他以外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想到了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教导门徒们说，我是葡萄树、
嗯、
你们是枝子，这个是在基督耶稣里，是枝子在这个树里面支取这个生命的一个图画。
所以葡萄树的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枝子跟枝干的那一个关系。
是，我想在以弗所书后来保罗也提出了一个这种生命相连的观念，就是肢体，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连于元首基督，我想也是这个生命的关系啊。那么在我们看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一开始的序言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信息，也就是保罗最后问安的话。这里说到，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事实上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人是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想想看，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为了圣徒们来求恩惠和平安，也真的表达出了保罗的那一个牧者的心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祝福恩惠和平安，恩惠呢是神因着人的信白白的给人的福气，不是说我们人能做什么来赚取的。那么神给恩惠的结果呢，就是要让人有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呢，也是神所采取的一个拯救的行动，也就是让罪人和他和好，同时让人呢，在他的新的群体里面彼此和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恩惠跟平安，恩惠是根源，平安是果子。要求平安，当然要先求神的恩惠，让神白白的给我们这个福气。那么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跟神恢复一个最基本的和好的关系。那么我想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中间哦，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整理哦，一个结论，就是讲到作者的时候呢，保罗他说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么刚刚曹牧师跟我们谈到读者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读者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么这个问候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福气呢，也都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么恩惠平安的源头在哪里呢？也就只有这一个源头了。
这个恩惠非常重要，因为人在神的面前实在不能够说有什么任何的功劳。
嗯，
所以人假如在神的面前有那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可以做些什么来讨神的欢心，这个问题就是很大的。等到他信了主以后，有新的生命了，他才可以为主做工作，但是这也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已。
对，我想在我们信主之后啊，跟神跟主耶稣是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 获取什么样子的功劳，而是因为我们爱主的心，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教导，我们不愿意神伤心，所以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的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
所以我们能够蒙受恩典，源头就是在于神。如果用葡萄树跟枝子做比喻的话，我们这些枝子所有的丰盛是从主干流露过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源头。保罗写这封书信，当他在前两节对读他书信的弟兄姊妹们有了交代之后呢，他马上就从第三节就接进来，说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换句话说，他就马上提到了源头的问题，所有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福气呢，都是从父神来的。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进入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先念给听众朋友听。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到了源头呢，我们是从天上所得到的属灵的福气。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给这一段呢作为一个题目，让你方便记。那就是说到天上属灵的福气，不但是第三节到第六节是这样，从第七节以后一直到十四节都是讲到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的源头是从那里来的。
对，一点都不错，我们所享有的福呢，都是源于父神的。那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这真的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那么神赐福人蒙福的范围呢，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个福气呢是属灵的福气，跟我们在属世的福气呢是不一样的。属世的福气都是暂时的，让人爱世界忘记神，但是属灵的福气呢是只有神才能给我们的，而且是永久不会朽坏的福气。在第三节我们看这个福气跟我们提到的是说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所以各样就表示说它不是单一的，不是有限的，而是各式各样享用不尽，供应不同的需要的福气。
因为不同的人他
有不同的需要，
有不同的需要，
是，
所以神给他们的福气是按着他们的需要而给的。
嗯，
一个三岁的孩子所需要的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神他的福气的丰富是各式各样。
是，曹牧师，我们在第三节哦，还可以看到一个丰富。这节经文跟我们讲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就表示这个福气是已经给我们的了。那么看我们是不是要去支取这个福气？我们其实是可以凭着信心去支取神已经给我们的福气了。
假如我们看整段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就会发现讲到神的拣选，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圣灵的印记，这些都是关乎于我们的救恩的，这是已经给了我们的福气。
而且是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
你可能看不见，
对，
但是却可以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福气，
并且是需要我们去凭着信心来接受的。
这些福气哦，曹牧师，一切的恩典和权利哦，都是在基督里，在他之外呢，没有任何属灵的事情或是活动可以发生的。第三节其实就看见了我们的福气在过去，在创立世界以前是已经拣选了，那么现在呢，在基督里我们享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在未来呢，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万有呢在基督统管下完全同归于一。
刚才所谈到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都可以支取，这个属灵的福气特别着重于在说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误解了，以为是地上的一般的所说的福乐平安，不是属地的福气。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因为以弗所书啊，当保罗在一开头一写的时候，马上就把信徒因着读这封信呢，整个人就带到天上，我们是摸着天上的景象，我们也是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在念以弗所书的时候，必须认清我们今天蒙救恩乃是在一个属天的地位，所以我们所得的福气呢，也都是属灵的福气。
你讲得很对，这个天上的福气，天上的这个本来的意识是天上的境界，天上的领域。说出这些福气，像刚刚您所说的，只有属天的人能够真正的享受。但是现在我们地上的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先享受，先尝到这个天上的福气，
等于我们在地上预尝天恩的滋味。
对，这个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一点。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是知道自己在天上呢？秘诀就在于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今天是坐在天上。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也是刚才曹牧师给我们说到了，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就能承受天上各样的福气。那么我们怎么样是能够和基督一同藏在天上呢？是怎么达成？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那我们就要看第四节开始，这里面说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我们又听到这句话啊，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父神的拣选是一个大题目啊，让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这里面的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解释了以后呢，我们稍微再花一点时间呢，来谈一下这个神的拣选。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这里面的意思是我们得救是在神的创世以前呢，就已经等待着要实现的一个事情。拣选呢，是神主动的，不是就那么偶然之间说，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而是有目的的，是有计划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在灵里面死的人，没有能力来回应主的呼召的，所以只有神能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叫我们活过来。这是神的怜悯，因为我们不能够先有意志的，我们是罪人才转向神，而是他先唤醒我们，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使我们成圣，没有瑕疵。好，我们在基督里呢，已经在地位上成圣了，但是呢，在生活上面还是要追求圣洁，不是要我们比前面好一点，是在他的面前呢，不在人的面前装样子就可以了，是实实在在的要追求圣洁。
对，圣洁的生活其实也是蒙拣选的一个证据。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让人知道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蒙爱的？
对，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神拣选是有目的的，不是盲目的，不是随他自动的发展，而是神有一个目的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圣洁。
除了说到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到圣洁，而且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他让我们得到了还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不是前面说到得很多天上各样的福气吗？那么天上各样福气里所表现具体的，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还得儿子的名分。
哎，这个就走到了第五节了。第五节里面说到，神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呢，和成为儿子呢，是稍微有点分别的。成为儿子是说明是由父母生的，有父母的生命，受他们的看顾和教养。得儿子的名分呢，是注重在父的家里面享有这个权利，享有这个好处。我们呢，在两方面都有，
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不单单是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得到儿子的身份，有权利在神的家里面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第五节的一开始告诉我们，神是没有条件的爱呢，使得我们得到儿子的身份。
是，
这个是他所喜悦的，是按照他旨意的，不是随随便便能得来的。
那么在当时的一个罗马的法律背景哦，就是领养的和亲生的权利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不晓得刚才曹牧师您解释得儿子的名分哦，让我想到是不是领养的和亲生的在当时法律上的这些一样的地位。
领养的是没有生命关系的，
对，
成为儿子的是绝对是有生命关系的，
是
不单单有生命关系，而且在当时的背景，一个孩子到了一个适当的年龄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被认为是在家里面能够享有父亲给他的那个权利，特别是在遗产的一方面，
嗯，
这些事情。
那么就是得儿子名分的人也可以享受同样这样子的一个继承。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说，名分就告诉我们说，你有这个名分，你就有权利承受所有的福气。今天神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特别是说是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基督的那个的丰满，因为基督是丰满的，这个在以弗所书里也是常常被提到的，基督是丰满的。那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成为基督的教会也应该是丰满的，因为他是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名分。刚才又说到了不但是名分，而且是得着那个生命，因为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我们得着的是一个属天的身份，更宝贝的是因为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根据属天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自然的可以活出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跟天发生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跟父神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是出于我们的好行为呢，还是出于我们所配得的呢，还是出于神心意所拣选的呢？这个我们就要往下看了。
那么我们看见第四节第五节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观点，神的一个启示，就是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预定在他的旨意里面，他所喜悦的旨意，要我们蒙恩得救。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子说起来呢，神既然可以随他自己的意识做任何的事呢，那么一个人的蒙恩得救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责任了，那么就常常引起了一些难题啊。在没有讨论这个难题以前，我们要说清楚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人的思想是有限，是有限在时间和空间之间，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神的拣选和预定这个问题呢，是牵扯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所以我们人的想法呢，有时候就扭转不过来了。神有绝对的主权，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呢，他给人有自由的选择，但是这个自由的选择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他没有造我们像机器人。那么神预知事情的后果，所以他能够预定，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他会干涉影响事情的进行来改变这个后果，因为神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那么圣经里面呢，有相当多的经文很清楚地说出我们的得救呢，是出于神的预定的旨意。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3章48节讲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第8章29到30节也有这一方面的交代。那么当然在《以弗所书》是不要说的了，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那么《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7节也有，《彼得前书》第2章第8节也有。那么这些经文呢，带出了一个我们要讨论的两个题目啊，就是既然是如此的话，那神为什么不预定所有的人都得救？第二个问题就是，人的信和不信是否完全在乎神的预定，而不在乎人的宣传或者是接受福音呢？换句话说，既然后果已经是预定了，那么责任是不是都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不需要管了？
我想这个是很实际的两个例子啊，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呢，这是面临的一些传福音上面的思想上的障碍啊。那么事实上，神没有预定所有的人都得救，也没有预定所有的人都不得救。他不强迫人进入天堂，也不强迫人走进地狱。那么事实上，这个是人自己的一个选择。神预先知道 人凭着自己意志的选择。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愿是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这个是在圣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当中可以明白的。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也有一样的意思。那么另外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就说了，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神能够预知，我们不能预知，所以我们当然要传福音。那么另外刚才曹牧师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啊，那么责任是不是在神的身上了？那么其实圣经所讲的神的预定，并不免除在人的方面有需要相信和传福音的责任。在保罗书信当中提到的神的预定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可以在上下文里都发现到，保罗同时会提到人的信心，同时也说出了人这一方面传福音和接受福音的责任。我们的得救是从信心，从信而来，那么人的相信是从听到而来，听到就必须要有人传才能够听得到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有传福音的责任，因为神他拣选了我们，我们蒙受了恩典，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所得到的是太大，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把称颂归给神，这就是第六节里所告诉我们的。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